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别加摩，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那么你读教会历史就很清楚的，等到罗马帝国不能够把基督不能把教会攻下来以后，那么结果撒旦就从吼叫的狮子就变成光明的天使，然后君士坦丁皇帝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就跟世界结婚了，所以别加摩就结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概就是教会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的情形。但如果你再读下去，推下推拉呢，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的时代，什么时代呢？是黑暗的时代。你说怎么知道是黑暗的时代呢？因为对于这个教会的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要得着，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如果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什么时候亮出来的？诚心什么时候开始亮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你伸手不见五指最黑最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推啊推拉乃是指着教会长期经过黑暗时代的情形。那么撒迪是余数 remnant 剩下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人就好像那个时候以斯拉他们一样，他们离开了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他们，我们就听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也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样，所以这里明显是撒迪的教会。然后你一直读到老底家，老底家就是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教会，也不冷也不热，主巴不得我们或冷巴不得我们或热。但是呢，老底家以为自己都有了，尤其现在科技发达，你看见我们很容易得到圣经的知识，那么知识总是叫人自高自高自大，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了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但是主的评价不是，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你聚会聚了半天，你觉得蛮有主的同在，如果真的主的同在，主怎么在门外叩门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见，等到教会主要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家一样。啊，不过有一样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就是在撒迪跟老底家中间有菲拉铁菲的教会。那菲拉铁菲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没有被责备反而被称赞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爱你了，清楚吧？还有是唯一的教会主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冠冕。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是桂冠，是得胜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是主呼召得胜者，但是现在呢，你看整个教会菲拉铁菲已经有了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确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愿意走菲拉铁菲的道路，但是他们要小心，如果他们拿菲拉铁菲做他们的标签，他们就变成老底家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这七个教会以后，你看见你和教会历史一对照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说特别讲的撒迪里面有很多的重点，你现在好像看不大出来，但如果你真的和教会历史一对照，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主回来，那么整个教会的历史和整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呼召的声音总是一个。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环境，如果非了推呀推拉是代表教会黑暗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做，你看见虽然是那样，但是有人在里面做得胜者，那就是像盖恩夫人一样，盖恩夫人还在拜玛利亚，但是你看见，因为她没有光，所以你知道吗？她在里面仍旧是得胜者。但你有光就不可以了。你若有了亮光以后，主要根据你亮光，要叫我们对他的话来负责任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当我们经过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是七个教会，这就是第一个七。第一个七，我们要记得没有和别的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教会这个得胜者怎么能够得胜？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教会有没有明天呢？教会当然是有明天。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宇宙， 宝座设立在哪里？神创造的宇宙，所以那里的歌是创造的歌，没有唱救赎的歌。那个时候羔羊没有出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一直等到第五章羔羊出现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宇宙就变成了救赎的宇宙。我们的主不只救赎了我们这些人，而整个的宇宙等候什么？等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要脱去所有败坏的辖制，要享受神儿女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宇宙现在不一样。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讲到宝座，都讲到宇宙，但是不要，也都讲到宇宙中的赞美。但是你如果读第四章的话，是什么？那个赞美什么？是创造，一切都是创造的。但是因着人堕落了缘故，整个世界都污染了，所以万物需要复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整个宇宙的希望在哪里？当因着人的犯罪，罪进入了世界，整个全世宇宙都被污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万物都在叹息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神仍旧坐着宝座，仍旧有歌，那个歌当然是创造的歌，但是一直等到第五章，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在宝座的中间，宝座的中央，你看见有羔羊站立。羔羊不是应该要坐着才对，他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没有错，因为那里说他是像刚刚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希腊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到天上来。现在约翰想知道，好几年前所看见他终于看见了，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从云端升到宝座，最后升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是谁升到宝座？第五四章你看不见，到第五章就看见了。因为到了第五章，你看见在地上发生的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地球变成祭坛了，所以整个宇宙现在不一样了，有个新的意义，整个的宇宙都是圣殿。那现在我们的主就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等到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约翰才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他不是羔羊往哪里去人就跟随吗？现在人就是羔羊，不过已经升到天上了。人就是羔羊，他还是站立的，还没有坐下来，等一等他要坐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刚刚升到天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主刚刚升天的时候宝座前的光景，整个宇宙的情形。那么这里面弟兄姊妹，约翰就看见了，就听见了他从前从来没有听见。约翰看见这些，听见这些，他会哭，他会祷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神就把旨意向他解开了。那么这个慢慢的第五章以后，然后你就看见羔羊就揭开他的七印，所以七印是在这种情形开始揭开的。如果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光七个印，那光是一些事件的确不错，这个七个印可以说是代号。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每一个里面到底这个预言怎么应验，你可能都可以读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没有和前面连在一起。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他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怎么样做。当然我们不要忘，他刚刚升天是第五章的情形，但是到了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明显他升天以后他做了我们大祭司，现在他行走在教会中间。那意思就是说，意思他既然把我们买了回来，所以我们买回来，从人间买来的，很清楚的，他在天上把我们人间买回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叫基督的见证，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最后能够这个照亮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好，我想我们大概先说到这里，我们第二堂呢我们再说得更仔细一点。